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21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卫说，全球年轻人武汉肺炎感染率暴增至 15%。美国澳洲联手站报告，揭中国招揽海外切勿人才机制。美国陆军侦察机闯台海，盘旋超过4小时离开。TikTok 删除38万条涉仇恨言论影片，关闭了1300个账户。美国航空10月份削减15个城市的航班。5个大楼用美制小型无人机取代中国产品。中国入口卡车组件涉倾销，美国商务部启动调查。纽约市准备9月10号重新开放学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立比士，世卫组织表示，欧洲地区每日平均新增约26000例新冠病毒病例。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从未远去，并警告全球15至24岁青年人感染比例已从2月的 4.5% 上升到7月中旬的 15%。世卫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冠病毒重创欧洲，各国通过封城及关闭学校等措施努力阻止病毒蔓延，但各国在放松公共卫生和社交距离政策后，人们开始松懈，因此仍然面对疫情威胁。克鲁格指出，欧洲地区过去两个月病例回升，目前每日平均新增病例约26000例，而今次年轻人是对抗疫情的最前线。根据最新数据，全球15至24岁的族群感染比例自2月底的 4.5% 上升到7月中旬的 15%， 警告年轻人低风险并不代表零风险。礼拜四消息，一份由澳洲政府旗下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撰写，美国国务院有份出资的报告披露了中共在海外招揽科技人才并且涉嫌作出不当行为的详情。报告指，中共在海外成立多达600个人才招聘站，当中大部分设在美国，纵指中共各地方政府进行的招揽计划所招揽的人数最少是国家级计划的7倍。该报告指，从2006年起，中共在海外成立招聘站，为千人计划等招揽计划搜罗科研人才。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600个招聘站中，美国最少有146个，为数最多，其他招聘站就遍布德国、澳洲、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法国等。而中国招揽海外人才的工作近年加快，单在2018年已成立了超过115个招聘站。继礼拜三在台湾东部海域侦察后，美国陆军的庞巴迪挑战者650侦察机在礼拜四上午飞入台海执行长时间侦察。同日，美国海军一架 P-3C 反巡逻机一度飞至距离福建省领海基线只是 59.12 海里。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成立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指，美国陆军一架庞巴迪挑战者650侦察机在礼拜四上午9点左右出现在日本冲绳上空，约一个钟头之后经巴士海峡进入台湾西南外海上空，在广东省及福建省交界海域盘旋超过4小时后离开，下午近4点由巴士海峡返航。另外，美国海军一架 P-3C 反潜巡逻机在下午近3点飞入台海南端，距离福建省领海基线只有59海里，并一度飞至广东省外海上空，其后在3点半左右经巴士海峡返航。 礼拜四，中国短视频社交应用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表示，今年开始已经在美国删除了38万条违反仇恨言论政策的影片，并且关闭了1300个曾经贴出仇恨内容的账户。TikTok 表示，他们会对种族、滋扰等短片内容采取行动，不会容忍有组织仇恨群组，不容忍不承认大屠杀或奴隶制等暴力悲剧的短片。TikTok 成为美国政府封杀的目标。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90日内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买家需是美国实体。美国航空公司礼拜四表示，在联邦援助条款到期后，从10月份开始将削减美国15个需求量低的西的城市的航班。今年3月份通过的疫情救助法案，给予美国各家航空公司总共250亿美元的援助。要求接受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在9月30号之前保持最低服务水平，并且不能够裁员。有些航空公司工会和高管已在敦促国会给航空公司再次提供250亿美元的工资补助金和贷款，期限延长到明年的3月底。这项倡议在国会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但是立法者由于在其他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目前还未有通过新一轮的疫情援助法案。美国国防部创新部门 DIU 礼拜四宣布批准联邦政府采购 Altavian Parrot SA Skydio Teal Vantage Robotics 这五家美国公司生产的小型无人机，以防范中国产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DIU 指出，小型无人机2010年代初以来就在消费市场广为销售，被外国军队和非国家行为人员用作廉价工具，获取战场的鸟瞰景象。但是国防部在此之前一直无机会去安全部署这些系统。DIU 话 ,2020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48条款禁止美国政府部门采用或采购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系统。这五家美国公司生产的小型无人机可以从今年9月开始供联邦政府采购使用。DIU 主任布朗在声明中讲，我们需要能够替代中国制造小型无人机的能力。批准美国五家公司的产品供联邦政府采购，能够为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提供这种能力的长远可能性。美国商务部20号表示，已经就中国制车辆底盘、拖车次组装零件及半挂式卡车倾销到美国市场，以及这些中国制造商是否有接受不正当补助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这起调查案可能导致数亿美元的中国入口货物面临反倾销及反补贴税。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正在寻求向中国入口的拖车组件课征 188.05% 的反倾销税。商务部表示，将调查30项中国补助计划，包括拨款计划、税收计划和政府贷款。这项请愿是由美国底盘制造商联盟提出，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9月14号投票表决允许调查继续进行的话，美国商务部将在10月23号公布反补贴初步裁定结果，并在明年1月6号公布这一结果。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纽约市将发布一项返校保证书，详细列出学校在9月份重新开放时应该做到的一切安全措施。这些安全措施包括每日晚上对学校进行消毒，包括使用静电清洁技术，每间学校的建筑物都将配备这种技术，为没有口罩的小孩提供口罩，确保每个建筑物的现场至少有一名认证护士。白思豪说，我们将确保这些学校安全无疑，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安全，他们将不会开放。白思豪强调，重新开放学校会如期进行，纽约各学校计划在9月10号重新开放。礼拜四，纽约市报告冠状病毒阳性测试率再次低于 1%。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俄国反对派领袖机上突然昏迷，被怀疑被人落毒。日本确诊总病例数破6万， 对抗第二波感染潮。川普质疑民主党大会验证 ID， 点解大选投票唔使？加州野火烧咗两个新加坡咁大，60,000人仲要受疫情热浪夹击。美国职业移民绿卡明年将增加超过100,000个名额。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卡西迪感染冠状病毒。强生疫苗9月开始最大规模第三阶段试验。墨西哥州佛林特市饮水源污染案达成初步和解，赔偿额6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美国正在调查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病倒并住院治疗的事情。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尼礼拜三在乘坐飞机嗰阵突然出现不明症状，紧急送院后目前仍不省人事。纳瓦尼的发言人亚米什表示，纳瓦尼很可能因批评莫斯科当局而被人落毒。医生说，我们认为纳瓦尼的茶入面被混入一些东西，因此中毒。现年44岁的纳瓦尼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他原本是一名律师，并在博客媒体上撰文表达政治观点。自2008年以来，纳瓦尼不断批评俄国政府的腐败并进行反腐调查。他还在2011年创立非营利组织反贪腐基金会。纳瓦尼亦曾经组织抗议游行，反对普京延长任期，因此曾经短暂入狱。据日本卫生部统计，在报告礼拜四增1190例新冠感染病例后，至此日本已经有超过60,000例感染中共病毒的确诊病例。自8月1号以来，日本已录得至少有 2.36万例新增病例，超过自疫情开始以来全国累计总病例数的1/3。不过日本政府疫情咨询机构的主席美森茂星期四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当地的大流行病正越来越受到控制，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在全国达到顶峰。然而日本传染病协会会长同田和宏曾经在会议上警告，日本正处于第二波疫情中，并说需要尽量减少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因为在可以预期未来还会出现第三波和第四波。8月20日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日，拜登当日接受民主党正式提名为候选人，并发表全国演讲。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川普总统20日晚上发推文讲，要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你必须有一张大照片的身份证 ID。但是在涉及非常重大的大选投票时，民主党人就拒绝这样做。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川普当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到未来2.5个月的竞选基调时话，你们要是想知道在拜登治下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就想一想明尼阿波利斯那些闷烧的废墟、波特兰的暴力混乱、芝加哥血迹斑斑的人行道，再想下侵入你们城市的骚乱。他对选民说，在野的民主党人出卖美国劳工，如果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拜登当上总统，会是一场噩梦。加州的中共病毒疫情未停，野火又开始肆虐北加州，燃烧面积已达141,700多公顷，相当于两个新加坡。到礼拜四已有62,000人被迫在热浪、浓烟和疫情夹击下逃离家园。报道指出，大火亦令空气质素急剧下降，即使距离火场好远的地方，空气闻起来仍然有浓浓烟味，在车上和后院亦可以看到飘落的灰。防火厅助理副局长布兰特指出，引发野火的高温可能会令火灾持续到周末。此外，由于高温雷击和强风带动助长火势蔓延，增加救援难度，截至礼拜四已撤离6.2万人，之后恐怕还必须再疏散10万多人。据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发表的一份声明，2021财年职业移民绿卡的名额将至少有25万人，对比以往将增加了超过10万个名额。国务院表示，因为受病毒大流行影响，2020年的亲属移民绿卡申请名额大幅减少，多出来的名额就移到职业移民绿卡申请之用。 今年9月美国进入新的财政年度之后，将在6个礼拜的时间内开放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外籍驻美劳工申请这些额外的绿卡名额。此外，2020年的绿卡配额亦增加了11,000名，在9月31号之前总共将核发156,253张绿卡。这个措施将大大造福排期延迟的印度及中国籍的在美劳工。布莱巴特新闻网指出，这些绿卡相当有价值，因为取得绿卡代表获得永久居留权，在美国可以合法工作，并在5年之后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的亲属亦可以申请亲属移民。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礼拜四宣布自己感染了冠状病毒。卡西迪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隔离两个礼拜，并通知同他接触的任何人。卡西迪是继参员保罗之后第二位在冠状病毒测试中呈阳性的国会参员。卡西迪没有详细讲明他的症状的严重程度。目前国会在通过第5轮冠状病毒救助方案时陷入僵局。卡西迪的观点与共和党人背道而驰，他呼吁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至少5,000亿美元的援助，在谈判期间有关对各州和市政当局的救济，使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产生了分歧。川普政府已经同意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1,500亿美元的救助，但是民主党人要求提供9,000亿美元的援助。强生公司礼拜四证实，计划在9月份开始对冠状病毒疫苗进行最大规模的第三阶段试验。强生发言人称，试验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近180个地点招募多达60,000名18岁及以上的健康人。根据试验的细节，将随机选择参与者接种一定剂量的潜在疫苗，这个将确定疫苗是否安全有效。这些试验者将被研究人员跟踪超过2年。根据世卫的数据，截至礼拜四，全球正在开发160多种疫苗，其中至少30种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强生的试验将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冠状病毒疫苗试验。美国卫生部8月5号宣布，与强生达成一项约10亿美元的交易，购买日益制疫苗。墨西哥州的州司法部长20号宣布了同佛林特市饮用水源污染有关的诉讼案的初步和解方案，赔偿额达6亿美元。州司法部长达纳内塞尔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视频声明说，墨西哥州各方和原告的法律顾问在进行超过18个月的谈判后，就这项和解方案达成一致。初步和解方案的摘要已公布于众，在正式和解方案大约45日内完成之后，公众可以了解完整细节。内塞尔在声明中说，如果获得法庭最后批准，这个有可能是墨西哥州政府史上最大的和解案，涉及数万人，并了结州和联邦初审与上诉法庭审理的100多宗案件。初步协议规定，和解基金净额的大约80%将用于支付饮过佛林特河饮用水的儿童的索赔要求，其中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6岁及以下儿童的索赔要求，2%将用于杰纳西郡的特殊教育服务。
下面是香港新闻。黎智英被控涉嫌恐吓，男记者供认持续3年跟踪黎智英，首宗国安法被告申请保护令，法庭明日判判词，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在2017年六四集会上涉嫌刑事恐吓一名东方日报记者。黎智英早前否认控罪，案件8月20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涉案记者庭上作供，承认与报社设专案组3年一直监察黎智英动向，每日摆位追踪，由踏出家门直至回家。控罪指2017年6月4号黎智英出席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祈祷会，一名东方日报男记者到场采访时被黎智英恐吓。控辩双方都同意男记者当时并没有出言挑衅，黎智英曾粗口指骂对方，案件由裁判官钟明新审理。 外籍资深大律师邓乐和和大律师许卓伦代表黎智英，控方则由外聘主控官大律师林子莹代表。原告男记者在法庭作供，2014年占领运动开始，他专责采访黎智英，其后升为专案组主管，仲承认除非有特殊情况或黎智英身处海外，他和专案组的记者每日都会监察黎智英的行踪，以及在他的住所外守候，当他外出就会跟随，一直追踪他直接回家，持续大约三年，至2017年事发当日。男记者仲透露，他曾两次追踪黎智英，被对方在座驾内以电话拍摄，和被对方突然近距离喝骂，令他感到惊慌，觉得人身受到威胁。控方指男记者受到恐吓后要接受精神科治疗，更被精神科医生诊断患上抑郁适应障碍。代表黎智英的辩方律师就质疑医生是否怀疑记者的讲话真实，指记者长年累月追踪黎智英的行踪，他相关工作已构成危险，还提及苹果日报及东方日报的竞争关系，更引述2014年该报刊登黎智英附文，指肥佬黎因患多种癌症不治，质疑是抹黑黎智英。今年7月1号23岁青年唐英杰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旗帜的电单车撞向三名警员，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成为首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被告。他早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及人身保护令，案件8月20号开庭处理，法庭会在听日判下判词。代表被告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陈词时指，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香港拥有独立司法系统，理应不受任何干扰，然而国安法限制普通法的主要功能，他认为不可以跟国安法并存。戴启思又指，国安法改变了刑事制度，触碰司法独立的红线，削弱法官在处理保释申请的酌情权。国安法的第42条属于不予保释的条文，和刑事诉讼条例 9G 条文相抵触。代表被告的大律师黄瑞雄亦引述港版国安法第42条，指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否则不得准予保释，即意味被告要先认罪承诺不再犯，才达到保释的门槛，对被告不公平。代表控方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指，申请方对条文理解有误，认为被告是否获保释并非基于案件的事实，而是基于风险评估。他认为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无辜，同样可以说不会继续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余若海又表示，申请方不应提出人身保护令，而是应该进行保释复核或重新提出保释申请。两位法官听完双方陈词后，希望可以在听日下午颁布裁决，如果不获批准，会在下个礼拜二8月25号再处理保释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下来还是香港新闻。川普赞扬黎智英是勇者，黎智英指香港失去自由令人难过，文言指 47% 反对留守立会， 76%反对港版健康码。请听详尽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8月19号再次谈及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捕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赞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还向他送上最美好的祝福。今次是川普一个礼拜内第二次明确表态支持黎智英。川普8月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指出，虽然他和黎智英互不相识，但黎智英是个了不起的君子，是个勇敢的人，还向黎智英送上最美好的祝福。香港警方在今个月10号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拘捕黎智英，他被拘押40个钟头后才准保释。川普13号就黎智英被捕事件首次表态，直指黎智英被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又指他讨厌见到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发生的事。同日，川普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的电话采访， 在讲到香港的情况时表示，美国已针对送中、国安法实施等事对北京和港府的制裁，美国长久以来给香港很多的优惠，实际上都是促进香港的商业成功和自由，但香港现时的自由显然是受到剥夺，因此美国要收回给香港的所有优惠措施，这些业务都将会回到美国，香港没有了美国的优惠政策将会陷入困境。黎智英随后透过 Twitter 发文感谢川普的关切与祝福，他表示失去自由的香港不可能成功，亦不可能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实在是令人难过。北京颁布港版国安法后，美国终止了对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出口许可待遇，还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港官员进行制裁。8月19号，美国国务院再宣布终止与香港三项双边协议，包括引渡逃犯协议、移交被判刑人员条例以及航运收入的双重货税宽免条款。港府押后立法会选举，中共人大决定现届议员延任一年，针对民主派弃守还是留守议会，以及港府推展香港健康码，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21号公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港版健康码反对人士高达76%，而是否支持议员留守被人大常委延期一年的立法会，反对留守人士就有47%。香港民意研究所在8月13号至20号期间就香港健康码进行问卷，共有超过27000位市民参与，分别为随机抽样组有1128人及自由参与组的25969人。对于最近有人建议推行港版健康码，只准持有病毒阴性测试结果的市民进入食肆、商场或公共地方，自由参与组反对的人士占有 76%， 电话访问反对的人士占 64%。 在被问及认为自己未来一个月有几大机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 30% 的人不知道怎样回应，而有 26% 的随机抽样组则认为自己会受到感染，有 21% 的自由参与组就认为会受感染。对于政府处理疫情的评价，随机抽样不满意率占 62%， 自由参与组亦占不满意率的 80%， 两个群组的不满意率较上次有明显上升。10%认为适合全面复工，大约接近13%认为公共设施适合全面重开，亦有20%认为完全适合撤销限聚令，而有17%的市民就认为饮食业适合全面复业。对于支持或反对全体立法会议员继续出任，自由参与组有35%支持，电话调查有37%支持，反对留守立法会的随机抽样组有47%，电话调查有41%。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讲师关仲贤认为，无论弃守或留守立法会，泛民和民主派都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困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国际新闻之后是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传华为进入战时状态，员工担忧被裁员。美国日前对华为制出更严格的制裁，外界认为是对华为判了死刑。现在传出不少华为员工担心被裁员，更形容公司目前处在战时状态。金融时报报道，华为员工描述公司目前为战时状态，因为美国的新限制恐怕切断华为用在 5G 电信、智慧手机和其他业务所需要的晶片供应。一名员工透露，公司敦促我们适应这种战时状态，但是我们仍然担心自身的利益是否会被牺牲，以及裁员最终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目前已经有员工转到其他部门，亦有人离职或被裁员，而且因为华为遭到制裁后，将重点放在大陆国内市场，全球行销团队中的员工被解雇或被调离部门比例相当高。据报道，2013年华为有 65% 的营收来自海外，但是2019年已经萎缩至 41%。 华为一名职员工表示，以往大家会排队申请外派海外工作，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员工回国。随着国际情势的升温，公司正面临着职缺减少的困境。美国本周宣布更严厉的禁令，将更多的华为海外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并填补了先前华为利用第三方逃避制裁的漏洞。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华为就是中共的间谍通道，更直言话，只要美国和中国脱欧，中共就会垮台。研调机构 Gavica Research 分析师 Dan Mark 形容话，美国政府已经对华为判了死刑。华为消费者业务执行长徐承东日前承认，由于美国祭出制裁，台积电9月15号后无法向华为供应晶片，这个代表华为高阶层麒麟晶片将走入历史。华为旗下的晶片设计商海思半导体一位员工亦透露，好多人都离职了，包括顶尖的人士在内。有华为员工表示，如果所有的微晶片，无论先进、劣质或是最新的，都在8月17号被限制，我们还能够做出什么产品呢？更多的员工在担忧，哪一日会轮到自己成为裁员的对象。希望之声电台远真报道。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709维权律师谢阳遭当局吊销律师执业证。709案维权律师谢阳近日被湖南省司法厅以曾被判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遭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省律师协会会员资格亦被取消。综合媒体报道，湖南省司法厅上周对谢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当局以谢阳在2017年12月26号被湖南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宣布谢阳虽被免于刑事处罚，但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湖南省司法厅决定对其涉嫌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立案，吊销谢阳的律师执业证书。如果当事人不服，可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湖南省司法厅落款日期8月11号的处罚决定书发出后，湖南省律师协会亦随即在8月15号公布处分决定，宣布基于湖南省司法厅的吊销执业证书决定，给予谢阳取消律师协会资格的纪律处分。流亡美国的谢妻陈桂秋8月20号在推特发文话，要是被魔鬼盯上了，他们的法律连遮丑布都不是。不过大家走着看，由于谢阳被禁出境，未能够和身在美国的妻女团聚。48岁的谢阳原在湖南执业，709律师之一，代理过的案件包括新公民运动参与者、中国民主党、基督徒、土地被掠夺受害者及法轮功信仰案。2011年11月直身探访陈光诚被暴打后丢弃。2011年升换建三光被捕律师。2015年5月接受了徐纯和家属的委托，代理徐纯和被枪杀案。2015年7月11号谢阳律师在中共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709大抓捕行动中被湖南长沙市警方带走。后被以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其代理律师要求会见遭到拒绝。2016年1月9号谢阳律师被长沙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2017年12月26号被长沙市中级法院正式宣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2017年1月谢阳的律师陈建刚传出会见谢阳笔录，曝光了谢阳遭受严重酷刑的证词。2017年3月谢阳的太太带着两个女儿逃离中国，历经艰险后抵达美国。希望之声电台远征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好久没讲三魂七魄。三魂七魄非常简单。三魂七魄，三魂对着天地人，七魄对着金木水火土日月。七颗星星围绕着地球啊，围绕着地球。那为什么海王星发现的时间跟这个共产党宣言给凑在一块儿了呢？它差两年，又跟美国建国的时间正好差了70年呢。今天中共共产党这个建政的时间到了，就是70年头上。70年没过完呢，人过这个十一才是70年呢。而你让我说呢，其实不是。你让我说呢，去年他的10月1号就是70年大庆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人了。那个时候他自己明确的招鬼上身，对不对？他最大的特点，习近平2019年70年大庆典的时候，人中的老婆抛弃了他。他却扮鬼而行。所以其实他就反衬过来，我们经历了这么一个大的阶段。这是最后的阶段。苏联69年解体就跟当时的一开始的美国1776年建政到1846年出现共产党宣言，那70年定了苏联的70年。这那70年定了苏联的70年。那是一个表面形式的对应，但转到今天，美国要承载使命去完成真正的这一次大轮回。中间是多少年呢？你让我说，我依然说2020年天灭中共，在劫难逃，这是他的今天的结束年。有人说，那你跟海王星有什么关系？在过去中人的历史中，没人知道海王星。海王星的出现跟共产党的一切，跟无神论的一切是并生的。所以海王星、天王星到冥王星，冥王星就是地狱，出现了九颗行星。在此之前，人们没必要知道。习近平在2012年他上台到2018年，他完全抛弃这个王岐山之前，他表现出来的相当的才智，他不用太多说话，他不用。相当的才智就是他从一个完全没有实力控制局面的背景之下掌握了一切。可是当他一旦宣誓完了之后，他是骤然转变，他生命最卑贱的一面立刻呈现。呈现出来的结果，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天下最愚蠢的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但是带着男人身的这么个东西出现在人间，教训着整个人类。外头穿这个开裆裤的小小子都比他强，可是谁拿他都没办法，对吧？任志强讲了一句话，光着屁股的也要做皇帝的小丑，就是说他连皇帝的新装都没穿，但他就可以做这么一板一眼。他没有任何意识，是的，他所表达的一切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 四川发大水，重庆发大水，他去安徽，他去安徽，他永远躲着水走，他真怕水，他知道自己是火，就到这份上，哪天谁喝水的时候你泼他一脸，搞不好他就能憋死他。你不信你就问他，那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鸡贼、这么胆小、这么怕死的人，跟毛泽东类似。毛泽东是土龙，土起不来，所以毛泽东一生只坐过了两次飞机，他永远坐这个火车。他坐飞机去了趟重庆，去了趟莫斯科，一生再也没有第三次。习近平怕水，所以这些信命的，他们是权力的最胆小如鼠的、最阴邪的、最肮脏的，来教训今天中国的人。有人说为什么教训中国今天人，我刚才讲述的意思是因为你的魂魄来的厉害，天地人，你的天太高尚，要被人蹂躏在地球的大地上。哎，这是生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的。如果你真懂得时间，你一看你就会很惊叹。所以我刚才一再解释，那个海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是对应了共产党出现，被人发现，共产党出现在人的环境中产生了作用，那相应的星星也就发现了。而发现那些星星的人，今天发现他们的过程是远离神的过程，不再相信神了。但是呢，在美国却建立起这么一个国度啊，完全对应的一个最有权力的人，美国总统，在这最发达的科技、最发达的国家里，却用了最迷信的形式，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全世界以美元作为中心，不是黄金，美元取代了黄金，大英帝国的时候是黄金，大英帝国的时候是以黄金为金融之本，美国是以美元为金融之本，一张纸上印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却对应着当初苏联出现 In God we trust。 今天几十亿人，没有几个人能够面对他、正视他，没有，对吧？我亲眼见过娘死了说，妈，我给你烧美元嘞，啊，你那个到时候都知道话，美元上印的这句话，你就不能给死人烧。活在肉上的哈、哦，就那样，就跟地狱的鬼一样，但他没有能力知道，对吧？他可能说瞎掰，我给我妈烧钱是我的，我有什么不能烧的？你们净迷信，我净迷信，对不对？美国总统把手放圣经上，天下最大的迷信，最愚昧的民族。你看习近平多得、哦、拿着枪、啊、弄着宪法来了，枪就是宪法，杀人就是法律。这种仪式其实代表他生命的归属了。这是昨天，今天是8月20号。昨天在全球的媒体中，特别是自媒体了，最快的突然爆炸式的爆发的一张照片，吉尔巴斯听说是非洲的，我也搞了非洲的还是大洋洲的还是这个印度洋，大概是非洲的。吉尔巴斯是个国家，2019年9月中共花钱把这个国家给买走了，从台湾手里面买走了。这是当时派到这个吉尔巴斯的这个中共国的大使下飞机，你这是飞机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很小的飞机，下面是草地，那是个很穷的国家。他下飞机，大家下面看到的躺的是30个男孩子，有两个女孩子，一边一个搀着他从男孩子后背上走过去，说这是吉尔巴斯最高级别的欢迎仪式，这是对人家的侮辱。这样的礼仪在当地是结婚用的，娶新娘，那新郎官家里面的亲属躺在地下迎接新娘进他们家来，表示融为一体。难道他要嫁过去吗？难道今天的中共国是女人吗？他能下得去脚吗？但他做了。应该是大洋洲的，因为澳大利亚跟整个跟这个所谓的太平洋地区的岛国关系比较熟，澳大利亚跟他们是有外交领馆的，有外交关系的。澳大利亚有很多土著人跟他们的习俗有着类似的。澳大利亚的外交部的相关人员说，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台湾与这个国度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而中共国这位大使姓唐，在 Facebook 上说，我很骄傲，我获得了如此传统跟隆重的礼仪的欢迎。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三，中共国几成落世界？一，为老不尊。孔子曰：50而知天命，60而以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自尊和人口，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在畅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手宴，宴请65岁以上蒙满汉文武大臣以及知事人员达千人以上。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与父籍老年人非商饮宴，皇子皇孙们侍立观礼，并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帝积极有赋千首宴诗一首，并命大臣们赋诗记事。时至今日，好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2017年6月，洛阳广场舞老人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各式各样的碰瓷、讹诈手法花样百出，受害者有冤难伸，有苦难诉，造成老人不敢扶、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想讹取赔偿，仲理直气壮咁话：我因为老啦嘛，意思系自己年龄大，做其他事做唔到，为咗搵钱就做呢种坏事，自己仲觉得理由好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响公车上，因为一女孩唔肯为佢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响女孩身上。有啲城市甚至出现咗老头户外集体卖春嘅不堪情景。有人调侃话：唔系老人变坏啦，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 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这些人不单止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红卫兵，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二、奸猾早熟的孩子。中国很多小孩子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他们什么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些小孩子直言不讳地说长大后做贪官。某电视剧入面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前反贪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讲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要行贿，他都交了钱，最后还是连个替补都没做到，气到不得了。他自己亦有生财之道，同学要抄他的作业，他一次收费5元，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费3元，小小年纪就有了与孩子的童真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现在都这样。这个是电视剧入边的情节，为了不破坏中共的主旋律，这些反映阴暗面的东西极其有限，现实中的故事只能比这个更厉害。某14岁少年的表演唱火爆网路，其表演下流猥琐，网路评论说他的表演骚气十足，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14岁本应是天真烂漫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却被糟蹋得没人样。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让人情何以堪。随着道德的下滑，近来大陆直播平台出现了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的小学生在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说，他做裸体直播不是为了钱，就是为好玩。他还自豪地说他在他们班里面粉丝最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共鼓吹物欲、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千百万这样的少年，哪个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呢？三、两性道德崩溃。贞洁的两性道德、正常的夫妻关系是神规定的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说，君子之道做端乎夫妻，及其志也，察乎天地。性关系的紊乱是一个国家衰亡的先声。罗马帝国的衰亡、庞贝古城的被毁和性道德崩溃关系极大。圣经中记载的所多玛和俄多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亦充斥着淫邪之事。中共的前30年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据讲被毛泽东玩弄的女性达千人之多。80年代以后，中共虽然在政治上仍然紧抓不放，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中共深知只有将民众变成自私、冷漠、贪婪、淫邪的个人，他们先至没兴趣亦没能力关心公共领域，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各级党官的包二奶、养情妇自不必讲，普通百姓亦推波助流，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遍地开花，地下红灯区林立，按摩、洗脚、发廊、会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据统计，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图片、视频比比皆是，想回避都回避不到。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曾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9项冠军，例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质素奖，还有什么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如果真想扫黄，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人的性道德崩溃， 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亦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和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甚至超过 50%， 性病、艾滋病的泛滥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因为政府的掩盖，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四、各行各业全面堕落。有一种流传好广的讲法，正常社会中有三种人不能够堕落：一是老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老师教书育人，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医生救死扶伤，法官康扶正义。这三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他们的败坏将会使社会机体大面积腐化。其实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何止这三种职业，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无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良心、作恶为虐，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成为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杀人恶魔。就拿曾经被称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的道德水平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但是学术领域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可以说将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堵死了。2015年3月英国 BMC 出版社撤回的43篇涉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2015年8月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撤回64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5年10月著名学术出版商爱斯维尔撤回五种期刊的9篇学术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7年4月20号斯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亦就是系统性有组织的学术造假。今日中国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上文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骗局，名丧天津，年仅23岁。各界关注此案，更多的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将拐来的孩子整残，上街乞讨赚钱，职业乞衣使用 QR 码收银机乞讨，杀人卖器官，林林种种不一而足，令人闻之色变心惊。五、周期性的集体脑残。1989年之后，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又故伎重演，制造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邪灵植入中国人身上的恨，挑起仇爱、排外情绪。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发动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2017年反韩，大量年轻人被鼓动，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韩系车，围攻法国超市，砸肯德基。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港媒则称呼这些渣渣夫妇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路红卫兵，讽刺中共终于养蛊成功。最为荒谬可笑的是，中共为了在网路时代继续操控舆论，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路评论员、舆情引导员。因为传说发个帖赚5毫子，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 即不领薪水自带干粮的五毛，近年又涌现出一个新的群体，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被称为小粉红。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只好任凭集体脑残、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